书接上文，周素元周老先生还真有用。这老头啊，给边军的大将叫孙度写了封信。为啥给他写信呢？两个人过去认识，交情还不错，所以写信给他破解了城破利害，说红军是仁义之师，你不应该主动出击呀。后来孙度还真就采纳老头的意见了，是按兵不动。这个孙度何许人也？他是滇军军阀龙云手下的一员干将。龙云呢，被蒋介石委任为云南省主席。别看跟蒋介石表面是一家子，其实啊，同床异梦啊。龙云在云南经营了数十年，这就是他的地盘。您还记得古书的吴三桂吗？他跟那吴三桂大同小异啊，他把云南就划归自己的势力范围，这就是他的本钱，不允许蒋介石和其他军队踏足。如果谁要跨进了云南，就碰了他的心肝。所以呢，他派孙度率领重兵在边界上驻防，但是也指示了，告诉孙度知行守不准出兵，只要红军不进云南就行，你就算立了大功一件。孙度也是领兵多年，颇有经验和见地，再加上老头周素元的一封信，所以他真就按兵不动了。红军呢，解除了疑虑，对面没有人阻截，红军得少伤亡多是人呢，因此贺龙是非常非常高兴。再说川军那方面呢，跟滇军也差不多少，不进我的四川就行，也按兵不动。这样川军和滇军全都不用兵，红军就缺少了对手啊。可是情况也不那么理想，在后边尾随追来的三路大军，特别是李傕、樊松甫、万耀煌，非常的猖獗，跟着红军的后部就相差数里之遥，你稍微休息一点，他在后头就能追上，这个战事是随时都可能爆发。根据这个严重的情况，二六军团领导人开了个会，按照贺龙的意思，大军一掉头便进入了长征中最艰险曲折的乌蒙山回旋战，奔了乌蒙山了。总指挥顾祝同一听说红军进入了乌蒙山，往四川东北逃去了，就命令中央军的三路也掉头往乌蒙山追赶。其中属这姓樊的樊松甫是最积极的。贺龙一看，娘的，非给你点颜色看看，把卢东升给我叫来。卢东升来了之后，贺龙指示他，你马上带领你的部队调回头去，给樊松甫狠狠的一击，叫他尝尝红军的厉害，他就不这么猖狂了。是。那卢东升那是贺龙的左膀右臂，有实战经验，带着他一个师回去埋伏在道路两侧。果不其然呢，这姓樊的上了当了，进了口袋了，叫卢东升这顿揍，一顿雷烟火炮，损失了1000来人，吓得他像王八脖子一样缩回去，再也不敢在后头使劲的追了。卢东升是冷笑了两声啊，带着胜利品来禀报贺龙，贺龙大喜，军队是继续转移。转移到哪儿呢？按照他们的计划，要转移到安顺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。可安顺不是那么好过的，大路走不了，就得走小路，这小路也不是那么好过的，首先要过一个难关，叫广德关，这里啊住着一个民团，民团的头子姓龙，叫龙寡妇。 你听名就知道了，是个女土匪。哎，你别看是个女的，这家伙手使双枪，满身的武艺，杀人都不带眨眼睛，是本地的一霸。后来被国民党把他收编了，委任他做了团长。这个地区他俨然就成了海外天子太上皇，就分管着这个地区。国民党当然是没少花钱呢。由于他这个地方地势是极其险要，山包山头险要的地方都有民团在这驻守，说句夸大其词的话，你这鸟都飞不过去，慢说过人呢、啊、但这一关是非过不可。怎么办呢？贺龙叫卢东升负全责，一并拿下广德关，给大军开道。卢东升啊，先查看了地势，心说这中国也太大了，什么地貌都有，这广德关这啥地方？那高山一座挨着一座，起码都在2000公尺以上了，高耸入云。再看这个地方，一面是悬崖峭壁，一面是大河，只有一条小道弯弯曲曲的往上走，山头上就是广德关，真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呀。怎么办呢？卢东升动脑筋，派下人去找本地的土人。这个土人呢，就是经常定居在这儿的，人家对地势地貌那非常了解。结果找了一个40多岁的汉子，姓孙。这个人呢还挺好，卢东升就问他：“老乡啊，你是本地人吗？”“啊，我是，从我爷爷那辈我们就在这儿住。”“对这儿的地理形势你都清楚吗？”“哎，我可不是吹呀、啊、要说一草一木我全认识那叫吹，但是大致我心里都有数。那你告诉我，那山头上那个寨子那是啥地方？”“广德关呐、啊。”“上头有多少人？”“哎呦，那我不太清楚，反正据我所知啊，大伙传说住着将近有1000人，是一个大团，就叫民团呢、啊。那头子姓龙，叫龙寡妇。”“又别看那是个女的，那家可是个茬子，满脸横肉，杀人如麻呀，那是我们本地的活阎王。”“哦，那我们要到广德关怎么个走法？”“别去呀、啊、那太险要了，一人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啊，太险要。”“哎，这你就不必管了，你就告诉我从哪条路能摸进寨子前。”“哎呀，反正这条小路不行，你也看见了，是险要之处都有碉堡啊，险要的地方都有栅栏，都有人看守，鸟从眼前过他们都能发现。那要不走这条小道呢，有没有其他的路？”“哎呀，路也不是没有，当初我打柴呀、啊、挖药材的时候走过，不过路太险了。还有一条路，你们要敢去的话我可以带路。”“老乡，我谢谢你。”卢东升啊，给了他10块大洋。这姓孙的说什么也不要，他说了：“红军是我们穷苦老百姓的队伍，我哪能要钱呢？我义务负责。”卢东升说什么也得给他，塞到他怀里的，知道你们山里人穷，作为临时的补助吧。姓孙的人千恩万谢。“你们啥时候去？”“今天晚上我们就行动，麻烦老乡做个向导。”“行，不过您派人可得派硬实的啊。”“那你放心吧。”这卢东升啊，就把特务连的连长苏民杰给找来了。这个苏民杰个儿也不高，他是四川人，你别看个儿不高，攀岩攀壁那是如履平地啊。平时练功的时候，100多尺的大树眨眼间他从地下就能爬上去，别人都管他叫猴子。苏明杰来到卢东升近前：“师长， 有什么命令？敏捷啊，今天交给你一件特殊的任务，瞧见没？这老乡姓孙，是我们新请的向导，由他引路，带着你们要拿下广德关。
我明白了，
你挑选30个人吧，能干的，胆儿大的，勇敢的。
明白。
这苏民杰下去时间不大，挑选了30个人，一水的都是身体力变、身强力壮的人。卢东升挺满意，每人给他们配备了双枪、双驳壳枪、一把大砍刀，满腰围的全都是手榴弹。为了攀岩峭壁，所以每个人还带着一盘绳子。这姓孙的老乡一看，你这行了，差不多少。今天晚上咱们就起身啊！饱餐了战饭之后，今天晚上月色无光啊。这姓孙的老乡在头前引路，苏民杰率领着30名勇士，偷偷摸摸在后头跟着。说是路啊，啥路？没有路啊！那简直立陡立陡的山坡，山上好在都有树木，大家是攀树而行，一个赛着一个的那么快。姓孙的一边引路，一边心中暗想：罢了，难怪红军屡战屡胜，这些人真了不起，可以说是武艺超群呢。就凭我从山里长大的，硬是没把他们落下。因此他加快了速度，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，难过的地方就攀崖上去，几个人把绳子系下来，底下的人把绳子拴在腰上，上头的人一拽再上去，就接力似的一站一站一站。按钟表来说，半夜12点左右就来到广德关的寨子下了。这姓孙的一看呢，不敢动了，到了，这前头是广德寨啊，这就是关口，他们的人都驻扎在这儿，具体都住着多少人我不清楚了。老乡，谢谢你，你帮了我们大忙了，你赶紧走，以免把你伤着。哎，那我走了。姓孙的向导走了，他们走了，苏民杰一琢磨，怎么能进得了这寨子呢？先抓舌头了解里边的情况，他们仗着胆子往前又走了几步，发现2个游动哨，这2个游动哨拖着枪来回的溜达，怎么能把他们给抓住呢？这玩意可讨厌了，一旦被他发现，他一放枪，我们的计划全彻底泡汤了。正在这么时候，其中有一个游动哨闹肚子，跟那个游动哨说，我老哥，你稍微精神点啊，我去趟茅房，马上就回来。我说你哪那么多毛病，都几次了，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？我有点嘴馋，的确吃的这肚子不太好啊，我马上就回来。说着那位弯着腰走了，哪有厕所，就找个背人的地方就得了。就剩下这一位把大枪背上，靠着树把烟卷拿出来了，火光一闪，点着烟滋溜滋溜在这抽烟。苏民杰一看机会来了，冲后头一招手，正副班长2个年轻的好汉飞身形就跳过去了。还没等那位反应过来，一把钢刀插进他的心脏，这小子出溜一声就死在地上。他刚躺下，那上厕所的一边系裤子一边回来了，快当吧，你往后你别老说我。我说你可够懒的，你躺着干什么呢？让你站岗放哨，倘若被长官发现了，非得抽你的鞭子不可。他一边叨咕一边往前走，到近前一看不对劲儿，说个不对劲儿，晚了。后头有人把他的脖子紧紧的掐住，枪顶在他后脑壳，别动，动就打死你。 你们是红军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尤东少心里还想呢，这红军是长着翅膀呢还是会土遁呢？哎，他们怎么过来的？层层卡子，层层掉包，居然没有人发现到了寨子近前了。但是时间有限，不容他多想了。苏明杰就问他，我问你，这个寨子里头住着多少人？说实话不说实话，老子给你开瓢。不多，就一个连。还有呢，你们姓龙的那寡妇住在哪儿？过了这寨子再往山坡上走不到一里地有一座庙，我们的当家的就住在那庙里，他不住在寨子里边。行嘞，那还能留着的，噗一刀把他也捅了。而后他们爬上了寨墙，30条好汉偷偷摸摸跳进了寨子里边。这回可以施展拳脚了，门几乎都没上着栓，一推就开。这一个连的人呢，住在2排木屋里头，这是筒子房，里边全是用木头搭的大床，这一个床就躺好几十个，是双层的。这一连人全在这儿，包括连长靠着一头正睡大觉。他们怎么能想到红军居然能上得来呢？单说苏民杰，苏连长一伸手把大刀拽出来了，不能动枪就得使刀啊，怕敌人察觉了。30几位勇士全把大刀片拽出来了，这一顿砍呢，这回到菜瓜地里头是削瓜切菜，气就咔嚓，气就咔嚓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这敌人全都做了刀下之鬼，可过了瘾了。包括那个连长怎么死的自己都不知道，他们从里边出来把那武器全归了堆，把枪栓都拿下来，这将来就是成了胜利品了。接茬往上摸，书说简短，用同样的办法摸到庙前，庙前也有两个巡逻的哨兵，也用同样的办法给解决了。他们30人就闯进庙中。这个龙寡妇有大烟瘾，他的觉特别少，今天晚上他没睡，枪在桌子上放着，他坐在太师椅上刚抽足了大烟，正在这喝茶，心里正盘算着。他就纳闷儿啊，这红军是啥呀？跟我们有啥区别？哦，他们有组织有纪律，他们向着穷棒子，不抢不夺，成为仁义之师，所以受到广大穷棒子的支持。可是那国军数100万呢、啊、怎么就收拾不了他们呢？原来听说在湘西一带，怎么现在贸然之间要奔云南和四川呢？怎么穿到这儿来了？上午他接着通知，最近一个时期时局紧张，让他提高警惕，严格守关。所以他纳闷，正想这些事儿，下一步啊，我得好好检查检查这些堡垒，我得开个会，告诉这些带兵官，让他们提高警惕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。我们这个地儿虽然保险，也不能疏忽大意了。他正瞎想呢，听见外头有脚步的声音，他认为勤务兵给他送茶来了，他也没介意，低着脑袋正在琢磨事儿。门开了，进屋的非是旁人，正是特务连的连长苏民杰，拎着大刀就过来了。龙寡妇抬头一瞅，呀，那意思你是什么人？坏了！他伸手刚要取枪，啊，歘就一刀啊，让苏民杰这一刀把他2只手给剁下去了，疼得他嗷一声，紧跟着一道闪光，刀奔脖子，噗，这一下把他的人头砍落，这个作恶多端的土豪得了应得的下场。 苏连长一转身到了院里头，告诉手下的人，见人就给我砍。这回几十把大刀派上用场了，这顿砍呢，国民党的士兵是哭爹叫娘，四散奔逃啊！有那腿快的跑了，开始放枪，啪啪啪，不得了啦！红军上来了，不得了了，红军来了，啪啪啪啪啪啪！广德寨这一乱不要紧，再说卢东升把大部队全都集中好了，眼盯着。这眼睛就盯着广德关上的动静，而且调来炮队，一听上面有动静了，枪声大作，就知道苏民杰得了手了，吩咐炮兵瞄准了给我开炮，轰，重大，同志们冲啊冲啊！在炮火的掩护下，红军跟上山的猛虎相似，就扑上去了，里外夹击呀！你想，龙寡妇死了，当家人没了，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它不飞呀，整个乱了营了，彼此谁也不管谁了，是四散奔逃啊！红军没用两个小时就彻底的解决了战斗，就占领了广德关。消息传到贺龙那儿，贺龙把桌子一锤，好样的，卢东升你真行，上官。这红军是可搂的惯了，天刚亮就占据了广德关。哎呀，把这个东西一查点呢，这龙寡妇真能攒家底儿，那个军火库里头枪支弹药满满的。再看那粮食，大米、白面、豆类、油类，有的是啊！战士们这个高兴啊，又闯进一间房子去，全是城乡的大洋、金银财宝，这是龙寡妇多年的积蓄，全落到红军之手。等天亮之后，贺龙拔着腰板来到关上，经过查点，贺龙也乐了。他知道咱们困难，特为给咱攒的，咱还得感谢这龙寡妇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有人就建议军团长啊，这地方不错呀，咱能否在此休整？贺龙一拨了脑袋，说出一番道理。